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何西阿书的第四章。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对朋友的故事。是这样的，这对朋友一个叫阿南，一个叫阿东，他们就很开心，因为他们第一次相约去吃日本餐。所以其中一个阿南就看到桌上放了一碗的那个芥末，就是 wasabi， 就是青色的芥末。所以看了颜色，阿南就以为哎是甜的好吃的，就舀了一汤匙放进嘴里，结果哇，这一大的汤匙的 wasabi 就让他呛到了，而且连泪水都流了出来。不过他就紧紧闭着他的嘴，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的朋友看了阿东就问他，哎，你怎么了？阿南就说，哎，我想起了我2年前去世的爸爸，可怜他老人家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阿东听了就觉得哇，这样好吃，他也立刻舀了满满的一汤匙的芥末放进嘴里，结果也是被呛到，就是泪流满面。阿南就笑着问他，哎，你怎么也哭了？阿东就回答他说，哎，我也想起你爸爸。他说，哎，你想起我爸爸什么事？阿东就说，我想起你爸爸怎么能够生出你这样的一个儿子。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朋友本来就是要用来互相提醒和互相帮助的。但是阿南因为无知吃了芥末被呛到流泪，却故意又误导他的朋友阿东也因为无知而吃了这个芥末被呛到。所以我从今天的经文看到，哎，神设立这个祭司的职责，其实是要教导神的百姓遵行真理。但是今天这一章的祭司让我看到，这一章的经文让我看到，这些祭司们其实也很像阿南这样，他们不但自己无知犯罪，更是要使那些神的子民也不认识神，也跟他一样无知犯罪，以致要面对无知的后果。所以把今天的分享的主题定为神子民无知的后果。这一章我们看到神开始进入到这个，从前面三章就是讲到他以婚姻来代表与人的亲密关系，就代表神是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妇。但是这一章就重点放入到这个，哎，神要讲他的孩子犯了什么罪，然后要告诉他们犯了这些罪将要面临的审判的后果。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重点是放在神的祭司身上，因为刚才我们讲了祭司的工作原本应该就是帮助人民认识神，但是在这一章让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祭司他们不但没有尽这个祭司的本分，相反的，他们是那个带头误导神的子民犯罪的祸首。所以神就借着先知何西阿对以色列的子民和这些祭司宣告他们犯罪的事实和证据，并且要带下审判的信息，就是预言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悲惨的后果。首先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就看到民因无知而遍地罪恶。这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因为以色列人无知而犯了许多的罪。第一节先知何西阿就在那里呼吁以色列的百姓要仔细听好神说的话，他就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所以第一节就讲到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其实争辩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法庭上的一句术语，就是指控。争辩其实就是指控，就像神在法庭上现在有了证据，指控他的子民说你们犯了这些罪，首先是什么呢？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诚实的原文其实就是诚信跟忠实，然后良善原文的意思就是善良跟慈爱。无人认识神呢， 其实是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六节的我的民因无知事，还有十四节讲的这无知的民，这些无知是无知的意思，都是指没有神的知识，就是代表说无知，不认识神，也不承认神。所以这里讲的无人认识神，就是讲他们因为无知而不认识神，并且不承认神。所以这里提出的第一条罪状就是神啊，百姓对神的属性的无知。因为这三样东西，这两样东西，诚实和良善都是神的属性，所以作为神的子民，特别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应当要活出神的属性，就是要有诚实和良善。但是这里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神指责他们没有诚实，没有爱心，就是代表说没有人认识神的属性，以致不承认耶和华是神。所以从这条第一条的神的指控，我们就看到实际上神让他们看到他们犯了十诫的第一诫，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但是他们不但去拜偶像，而且还不完全的认识神的属性，以致让他们陷入到不认识不承认神。然后因为这些的无知，所以结果我们就看到第二节讲到他们所犯的更多的这些罪，就是起假誓，不见前言。不见前言就是言而无信，就是讲了没有做。然后杀害啊，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所以这里举出的这些罪状，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这些形容看见，其实都是十诫里面的诫命，就是有不可偷盗啊，不可杀人之类的。而且最严重的是，这里讲到这样的事件，特别是流血杀人的事件，是一件接连一件的，而且是不断发生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时是多么的混乱，活在那种时代，其实是真的不但没有平安，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充满那个恐惧，真是充满。所以他们很常就会想要去求拜更多的神，更多的偶像。其实以色列人所犯的许多罪，真正的原因都是和他们离开这个圣洁的神有关系。因为当他们去拜的偶像是污秽的，是残暴的，甚至是淫乱的偶像的时候，这些拜偶像的仪式的活动其实也是非常邪淫的，甚至有一些是有残暴的。所以久而久之，人的性情就会也被影响而变得残暴啊，淫荡，而行出了这些许许多多的不讨神喜悦的罪。所以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相由心生，我们接近什么多，我们其实相貌会慢慢的由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这个五官，我们的啊所谓的表现出来的表情。所以很常过去我常常说，当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在毒品，其实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是鬼鬼祟祟的，因为我常常为了要躲避被抓，躲避警察，当时我自己看不出。但是为什么我就回想，一起走路的人没有被警察查，只有我们这几个会被查，其实警察看得出我们的样貌。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神的子民堕落的结果不但是行出这些恶行，第三节让我们看到，甚至因为他们的罪恶，使到大地和其上的生物都受到了影响。这里就写这地悲哀，这地悲哀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土地要变成干旱的、荒凉的。然后地上的民、有田野的兽啊、空中的鸟都必衰微，就是说这些野兽都要被灭绝、要枯萎，然后连海中的鱼也要消灭。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犯罪不但影响与神的关系，影响我们与人的关系，甚至连大地都要跟着我们遭殃，因为我们的罪而受害。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社会出了问题，会有遍地的罪恶，会有泛滥的罪恶，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 所以神要审判他们。所以在今天的时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也不断的发生，而且犯罪的技巧和手段都在进步当中。过去的偷盗就是进你的家里偷东西而已，甚至可能走在路旁跟你打抢这些而已，但是今天盗取的技术其实让你防不胜防。就很像几天前我们刚刚经历信用卡的钱突然间少了一些，而且是银行通知我们才知道的，假如没有通知我们还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付美金的习惯，所以这个盗用的人付了美金，而且是几十块而已，银行就很警醒，就打来给国军传道，跟他讲：“哎，这笔账有一些可疑。”才让他看见：“哎，其实不是我们用的。”而且他查回上面的时候，两天前已经有一笔400块的钱的账被盗用了。所以今天这些真的是连犯罪也一直在进步，让我们防不胜防。以前杀人可能用刀啊，用盾啊，用那些矛啊，但是今天杀人的手段其实用一支枪而已，你就可以去到商场，去到学校滥杀无辜。我们常常从报纸看到有这些受压力或者残暴性向的人，他们就拿着一支枪滥杀了许多的无辜。所以今天在这个无神的世代，堕落的世代，特别是在无神的人的心中，他们其实是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压力，以致他们就会有这些错事的行为，以致进入到杀人、盗取、骗人。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人们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以及救恩。所以让我们把神的真理传扬出去，唯有神的真理才是生命之道。箴言第9:10我们都很熟悉的，唯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不让我们认识其他的东西，其实都只是让我们更加的走向那个蒙蔽里面而已。因为世界的道理常常会蒙蔽我们，让我们不去接近真理。然后第二点，我们就看到民犯罪因祭司犯罪，从4-10。第四节这里讲到，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所以在这里我看了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这样讲的，第四节，祭司们啊，你们不要控告人民，也不要指责他们，因为我要指控的正是你们。所以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真正神要指控的就是祭司们。因为当神指责人民犯罪的时候，其实祭司的责任就是要出来纠正这些犯罪的神的子民。但是我们知道这里祭司不但没有控告这些人民，指证这些人民，反而就是祭司犯罪导致这些神国的子民全部也陷入到罪当中。祭司所犯的罪，第一就是6-7，祭司们没有教导神的律法。6-7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其实祭司的工作就是要帮助人民怎样透过敬拜献祭来认识神，但是当时的祭司让我们看到他们不但没有尽好教导百姓的这个责任，而且他是使神的子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所以刚才前面讲了，知识主要就是指对神的认识和承认神，所以他们因为祭司没有教他们有这些知识，就是能够认识神、承认神，而以致他们慢慢的陷入罪恶，最后要陷入到灭亡当中。所以当时的祭司从经文也让我们看到，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第7节讲， 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所以这里让我们清楚看到，当时的祭司都是拒绝神的知识，没有教导神的律法，甚至根本就忘记神的律法，所以以致百姓们不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也不知道他们拜偶像其实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因为不认识神，不承认神，而将要遭到灭亡。所以这样的祭司越多，第七节就让我们看到，就越发的得罪神，因为更多这样的假祭司就会越发的误导神的子民。所以今天祭司的失职，我们就看到结果就是被神弃掉，不能再做祭司了，而且连他们的儿女也被神忘记，就是不能继承祭司的职分。所以祭司们这份荣耀的职位将要被夺去，而且也要变为他们的羞辱。所以我们就看到，没有教导神的律法是祭司的第一个罪。然后第二呢，从第八到第四节，他们满心愿意百姓犯罪。这里讲到这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祭司已经是非常的腐败了。怎样腐败呢？他们不但没有教导神的律法，没有劝勉他们的子民不要犯罪，而是满心的愿意百姓犯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希望百姓能够多多犯罪，因为当百姓越多犯罪的时候，就会越多的来献这个赎罪祭，这样祭司们就可以从这个赎罪祭里面得到他们在献祭中所应得到的这些肉。所以祭司因为每一次的献祭他们这些罪人的献祭可以得到这个其中一份的祭肉，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他们应有的神给他们的恩典来滥用了，神因此就要让这些百姓受到同样的惩罚。就是第九节让我们看到了，我必因你们所行的惩罚你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利厚，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所以第十节让我们看到了神要怎样来惩罚他们呢？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他们要吃分给他们的那些鸡肉祭物却吃不饱，然后他们去拜那些可以让他们生育的神偶像，但是最后却不能生育，因为他们离弃了真神，去随从其他的神明。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因为祭司的犯罪而使无知的民也陷入他们同样的罪里面，甚至被他们误导而不去认识神。所以祭司没有照着神的教导来教导百姓，只是为了要多得到人的祭物就满意了。其实就很像说，今天如果你去看医生，遇到一个没有医德的医生，他没有跟你讲你患了什么病，而是一直给你开药而已，然后说你来 appointment， 就希望你在病中继续的来赚取你的钱。所以如果我们是那些患者会怎样呢？就是因为没有病的知识，就不懂得警觉病的危险。又很像我曾经因为常常上法庭，我知道有一些律师，他们没有对顾客说出他们你要面对的什么罪行。我们聘请这些律师，其实只是要他帮我们 postpone 而已，就是让我们延期被审判，延期进到监狱。所以他们就是为了多赚一些上庭的费，所以他们也没有跟我们讲你要判什么罪行，他们只是多一堂就多收费一堂的钱，而且已经讲好一堂是多少钱的。所以当我们在这种延期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罪的刑是无知的，而且只会在延期当中犯更多的罪，所以也不懂得悔改。我自己就经历过在 postpone 就是延期的当中，因为要享受更多预备要进去的，结果犯了多两三条罪，结果判了更重的刑。所以今天 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无知而延误了我们的救，这些医生因为我们的无知没有告诉我们病因和没有告诉我们的罪罚，而让我们延迟了救治，延迟了悔改，而趋向灭亡。所以今天神将教导百姓的这个责任托给了祭司，所以祭司就要来教导神的百姓。而祭司如果没有教导，他自己也要受到惩罚和羞辱。所以可能我们会讲，哎，这对我们有什么要跟我们讲什么呢？对我们有关系吗？我不是祭司。今天彼得前书告诉我们2:9，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其实我们也要有明白这个神的律法，并且可以跟弟兄姐妹彼此的勉励，就是让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守神的旨意。因为今天这个世上有太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了，很容易就让不明白真理的人被蒙骗。就像现在世人对这些同性恋啊和同性恋的运动真的是缺乏知识，以致很容易的就陷入到同情他们、支持他们，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加增了许多家庭和婚姻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不只在弟兄姐妹当中要彼此的勉励，我们也要将真理传扬出去，阻止更多的人误入歧途。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其实神也会管教，像管教这个祭司这样管教我们。我们对圣经的无知，没有承认神，神也会管教我们，让我们可以为他站立。求神帮助我们。然后第三点，我们就看到神指明无知的后果，就是因为无知去拜偶像而倾倒，从11-14。 OK， 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就在谴责这些以色列人，因着奸淫啊，就是在拜假神，甚至肉体上的淫乱的时候，也因着酒和新酒，他们的心就被夺去了，就失去了理智，心里迷糊，然后竟然去求问人手所造的木偶，然后就偏行己路。而且第13节让我们看到，他们就在山顶啊、高岗上的树木下啊献祭烧香。其实我查了一下啊，以前他们献祭的是啊仪式，这些拜偶像的祭司其实就在树荫下和心众是直接这样行淫的。所以以色列人跟着这些迦南人去拜偶像的结果，不但犯了信仰上的淫乱的罪，同时他们也真实的在肉体上犯了淫乱的行为。所以从14节也让我们看到，也导致他们的儿女啊、心腹啊也淫乱行淫。所以神就宣告，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就是说这些无知拜偶像的人将来必要被神灭亡，神要给他们衰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世上还有很多不认识神的我们，算是我们还没有回家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也是神的子民。所以今天他们还在拜偶像，他们还在追求财富啊、事业、爱情啊这些，甚至酒精啊、毒品啊，像我过去这样，其实这只是一种寻求而已。他们其实真正寻求的是主耶稣。所以我们要明白，现在的世人其实都在寻求神，只是因为寻求错误的方向而已。所以还不认识神的人就相信他们的偶像啊、金钱啊、事业啊可以让他们得到依靠、得到帮助、得到满足。就像过去的我相信毒品是我的满足，我看了一下 Asher 就让我看到，就像过去的 Asher 相信同性的爱能够满足他，因为当时我们相信的是谎言。就像今天很多不相信主耶稣的人，他们不相信真理，也是因为他们相信的谎言。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找到了这些真理，找到了答案，所以我们要看 那些还在寻求偶像的、追求财富的，他们是绝望的。但是我们也要带着爱的眼光去看他们，他们其实是在尽力去寻求他们觉得对的东西，但是只是在错误的方向上一直寻求，所以一直得不到满足。所以今天我们还有很多还没有回到神国的家人，他们也是天父的孩子，他们现在只是没有牧人的迷羊而已，被属世的谎言一直蒙蔽，甚至有一些是遭到基督徒曾经的拒绝，以致他们就无法相信了，就是无法相信看不见的真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使用我们去扶持他们，因为无知拜偶像的人要被倾倒，所以让我们去帮助他们，就像过去我们曾经怎样被人家扶持，让他们感到被接纳，让他们看到神国的家门是为他们敞开的，让他们认识神，找到真正的满足，让他们也像我们这样在基督里面得重生，而且不再会灭亡，不再被倾倒。但是首先求主帮助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亲密的，让我们与神的这个美好的关系是没有混杂其他的偶像和动机的，单单的就是因为敬爱他、敬畏他。然后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段经文，就是15到19节，民因无知而受审判。最后这段经文，神就宣告了对无知的以色列百姓的宣判，就先说到以色列人他们不悔改，所以神就放任他们。这里讲到他们非常的倔强，如倔强的母牛，所以神就放任他们，让他们好像得到自由这样。第16节就让我们看到他们好像到了宽阔之地，但是其实是神放任他们，让他们在自由里面其实是失去了神的保护，他们最后只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所以以色列人因为犯罪，神就要管教他们，就借着外邦人的侵略将他们卷走，被掳到外邦之地。到那时候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所拜的偶像，其实他们祈求的保护啊、平安啊，完全是落空了，而且是很羞耻的被敌人当作奴隶带走了。所以这里让我们，其实我们从列王记下的经文记载知道，在西元前722年，以色列国是被亚述所灭了，而且以色列人都被掳到外邦。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民会因无知受到审判、受到俘虏，但是这一些其实都是神爱的警告。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必受这些审判，而是在爱里面得到保护。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坐在这里都是因为神的爱回转了我们的错误的方向，今天我们可以在爱的保护里面聆听神的话语，并且更明白神、更认识神。所以今天从1章到3章，我们其实知道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就像巴塞瑞巴这个星期天讲的信息一样，神已经用他的牧师讲的5点经娶了我们、聘了我们，而且要爱我们到永远。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因为无知而自己远离神，而失去了神的保护，受到神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了无知不认识神的后果是这样的严重，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真的能够认识神，就是怎样呢？每天能够花时间亲近神，每天有读经并且聆听神话语的时间。雅各书4章8节告诉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愿我们一起真的竭力来认识神，而不是一个一知半解的基督徒。让我们自己先明白并且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就能够去与人分享神的真理，因为知识是从神而来的，让更多无知的人也因为认识神而得到救赎， 回到神国的大家庭里面，成为蒙福的人。 Amen。 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还有几分钟时间，我简单的做一点的回应跟补充。那我想今天在何西阿书第四章这里，特别是今天当刚才大家有听到大家在分享有关，特别大家都特别注意到，因为一开始说到认识神，认识神，但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句话，其实有很深的一个的提醒跟一个关键，就是因为不只是关系到礼拜天的信息，关系到上一个礼拜当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第十九二十节那里所说的神怎么样子对我们，他给我们的一个回应，就是好像说把一份的聘礼，一份的彩礼，就是要给我们。那给我们的这个彩礼，除了当中所说的第二章二十节里头所说的那五样的事情以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好使你们认识神，认识耶和华。那所以今天这里继续在讲的时候，就是当人如果不认识神，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那个光景是怎么样子，你会看到整个人所面对的祸患，甚至大地之间所受到的灾殃，你会看到全地在面对许多的灾难的时候，正因为人不认识神。那我也查考了一下，在第二章所说的认识的这个字，在夫妻营里面我们特别会解释这个字，因为在原文这个字 yada 所表达的那个认识是很深度很亲密到一个地步，就像夫妻毫无保留的那一种的完全的认识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原来当神给人这一份的聘礼的时候，当人愿意接受的时候，其实不但是神把他的属性放在人的里面，而且让人是这么深的去认识神。跟这里所说的，因为中文我们读起来都一样，都是认识这个字，不过这里的他原文的意思就没有完全跟那一个亚达一样，不过他的意思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含义。那意思换一句话说，今天人之所以为什么会陷入罪恶祸患咒诅问题困难一大堆的这些的问题，其实关键就在人因为不认识神。那这个所谓的认识神，这里所说因为地上第一节地上无诚实无良善，这个无诚实这个字你会看到有一些英文版本King James 会把它翻译成 truth 真理，就是没有领受这个真理。无良善是一个 loyalty， 没有一个很忠诚的去领受。其实这个字跟先前第二章所说的其实当中有很多类似的。那换一句话说，今天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不要认为说因为我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我是一个有儿女的人，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今天神在对我们说话，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神用一个的眼光是他要把一份的聘礼给你，一份的彩礼给你，意思说神要娶你为妻。那当神要娶你的时候的这件事是什么呢？是要他要把他的属性放在你的里面，好让你认识他。这个认识他，你要理解到就是一个很深的毫无保留的这种的关系。当你这样子来认识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神的属性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出来，那就很不一样了。那你会发现你回到你现实的生活，你面对婚姻，你面对家庭，你面对职场，你面对人生人际关系各样的事情，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表现，就是神给你的那个属性的当中的那个所谓的公义，所谓的慈爱，所谓的那种的怜悯。你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说，有些人说因为我能够怜悯人，因为我天生就比较有同情心，不是指这个，是神的那一份的属性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用了不一样的眼光。过去你看这个人很讨厌，可是在你神给你这个属性，你领受这一份的时候，忽然之间你的眼光很不一样，你看到了他的可怜。就像我说过去我跟师母的很不一样，所以师母会到一个地步，哇，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跟他的那一种的不同，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这个人很可恶， 这个人很可恶，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步。那后来他是敬畏神，所以神就会告诉他，神说如果人不爱你，可是我爱你够吗？他很勉强的对神说那也够了。其实当他跟神说够了，其实他在接受神给他的那一份的爱的那一份的慈爱 Hesed， 就是你发现这也是神的聘礼当中的其中一份。所以当他领受这一份的时候，哎，这份在他里头，他忽然间整个生命起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不再用定是非的角度来看我，他用了神的怜悯来看我。他忽然间看出，哎呦，这个人很可怜，这个人很可怜。所以当他用另外眼光一看我的时候，你发现我忽然间被一种好像原来有一种很大的张力，忽然间那个张力一松开之后，哎，我就变得很自然。那就发现说，我们本来就是相爱的，只是爱得很痛苦，因为我们都用人的角度、人的眼光，而不是用神的属性。但一用神的属性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两个人就完全的就被调整过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同样的，他要把这一份的彩礼给你，这一份的聘礼给你，你愿不愿意接受？你想说我哪有不愿意的，不一定哦。就像今天当我看下去，我们这边应该都是已婚的啊，也有未婚的啊。如果没有，我看姐妹啦。对对对，因为要把弟兄跟姐妹一起想，就是说谁要把这份的彩礼给你，有时候你啊，真的吗？我要想一想，我要知道你是怎样。我如果跟了你，我又怎样？我告诉你，跟了你就不得了了，你跟了神就不得了了，跟了神，你的生命就会看到你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丰富。OK， 那我就会感谢主。哎，我看到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不晓得你是基督徒吗？你是信主了的吗？还没有？是哈。OK， 好，是那很好。但是你要确实的知道是要领受，如果不是的话，你更加的要领受，因为这一份的爱在神的里面是要给我们去经历、去体验那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奉主的名祝福你，愿你都领受，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昨天、今天可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一刻以后，我们要不一样，我们真的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一份的聘礼、彩礼，我们的生命真的就不一样。所以是要认识神，免得陷入在各样的祸患咒诅里头。